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下午有健康的身体，有清楚的头脑，有渴慕的心，在营地里面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再次谢谢教会的同工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在这个周末跟伯父伯母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我再次请在座弟兄姐妹、伯父伯母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爱中创造了我们，我们也感谢你在爱中拯救了我们，我们更感谢你在爱中差派了我们。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不同的带领。主啊，求你今天下午再次的激励我们。求你裂天而降，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让我们所讲的，我们所思想的，我们所讨论的，都是合乎你的心意，高举你的十字架。主啊，求你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在整个营会里面只与基督耶稣相遇。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个人得救跟腓立比书非常的有关系。我的老师一直那个时候鼓励我要我读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在讲什么呢？啊，如果说你知道保罗整个宣教的路程，你知道他踏进欧洲大陆之后，带着希拉首先到了腓立比，在那个地方传福音，但是呢却被人家抓起来打了好多棍。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然后不但打了好多棍，还被关在监狱，关到最深的一层，对不对？如果说你看过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你知道说罗马人打人是非常残忍的，罗马人打人的鞭子就有好多种。保罗跟希拉因为传福音被抓起来打了好多棍，被关在监狱最深的一层，脚上上了木狗。弟兄姐妹，你觉得半夜的时候痛不痛？痛。但是保罗跟希拉半夜在唱做什么？唱诗。半夜在唱诗，唱得好不好听啊？圣经里面怎么说啊？众囚犯怎么样？侧耳听。哎，我建议你今天晚上十二点的时候，你到你自己弟兄的房门口去唱诗，你看他会不会侧耳听啊。但保罗在2000年前的罗马监狱半夜的时候在唱诗，众囚犯侧耳听。他身上那么的痛，脚上上了木狗，但却能唱诗。人什么时候唱诗？你牙痛的时候会唱诗啊？你看我多厉害啊，边牙痛边唱诗，会不会？不会。人在喜乐平安的时候会唱诗，身上那么痛却能唱诗，这是从主而来的平安与喜乐，跟正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这种平安，这种喜乐是墙关不住的，是木狗拴不住的，是身上的疼痛挡不住的。如果我是保罗，我离开了腓立比之后，我不会再去，我会写一封信告诉他们，我想到你们这个地方就有气，为了传福音给你们还被抓起来打了好多棍， 但是你看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一个痛字都没有，一个苦字也没有，讲的是什么？喜乐。保罗在什么地方写的腓立比书？在哪里？监狱里面。老人家坐在监狱里面，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关心他。弟兄姐妹，2000年前的罗马监狱，很多人进去了之后再也出不来了，很多人关心他，保罗你坐在监狱里面怎么样？所以很多人去看他，他劝这些去看他的人，劝那些在外面的教会，你们要喜乐吧。我看他有点头脑不太清楚，一个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人劝外面那些自由的人说，你们要喜乐啊！你看是何等不一样的人生观。以保罗来说，他坐在监狱里面，他应该要思想怎么样去打这个官司，对不对？他应该要想一想我怎么样活着出去。但是在整本书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观，保罗的人生观。与其要用人嘴巴去传，他说我干脆把它写下来，写下来腓立比书。这本书之所以宝贵，因为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观，一个得胜的人生观，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的人生观。第一节，他的人生观只有三句话。第一句，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经。
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正是叫福音兴旺。
保罗在这边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保罗所遭遇的的确是万事。这时候大概是西元55到56年之间，保罗这个传道人从人的角度来看非常的成功，只要他去的地方，福音就在那个地方被广传，教会就在那个地方被设立。如果说你看使徒行传里面，有人把保罗比喻成 H7N9，像什么瘟疫一样，到哪里这个瘟疫被传到哪里。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他这个说一个非常成功的布道家，非常成功的一个传道人。但在这个时候，圣灵宝贵师却告诉保罗，你要回耶路撒冷去。回耶路撒冷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保罗原来是热心传犹太教的，甚至逼迫基督耶稣的门徒到处去抓这些基督徒，但是在大马色的路上见到复活的主，让他整个人生改变，从此宣扬基督耶稣，所以犹太人恨他恨之入骨。所以他现在说他要回耶路撒冷去，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告诉他说不要去，很危险的。记得在码头上面，以弗所的长老跟他话别，这时候是我觉得在整段圣经，整本圣经里面描述保罗最感人的一段话。这些长老们劝他，你不要去，你去必死掉眼泪啊。保罗怎么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说我的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传扬基督耶稣，成就神在我身上的恩惠。至于发生其他的事情，我的命不是很要紧。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得胜的人生观，这是一个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目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件，认识我们的神；第二件，介绍我们周围的人也认识我们的神。用英文来讲 ，to know him and to make him known，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应该要做的事情，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做的事情。40多年前，我的老师教我讲国语，为的就是要介绍我认识他所认识的神。到今天为止，我继承我老师所给我的一种意向，我愿意你也认识我们的神，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认识我们的神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耶利米先知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夸口，勇士靠着他的勇力夸口，财主靠着他财富夸口，智慧人用他的智慧夸口。今天在世界上也有很多人夸口啊，有人因为他银行存款有2000万夸口，有人因为他家里面住的房子是9000英尺夸口，有人因为他每一年都可以 Science 或者 Nature 发表文章夸口。耶利米先知说，这些事情你通通不可以夸口，但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夸口，认识我们的神你可以夸口，并且知道他喜爱施行公义、慈爱、怜悯，这件事你可以夸口，因为靠主得胜。我们该唱的是靠主得胜。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完全改变，过去可能长期被毒品捆绑，过去长期的被怎么样那个赌博捆绑，想尽办法都没有办法改变，但一个人信主之后可以改变，人在基督耶稣里可以重新再活一次。这每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世界上应该要做的事情。保罗说，我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扬这个福音。至于说这条命，圣灵保惠是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果然一到了耶路撒冷怎么样，没多久就被关起来。犹太人本来想要把他打死的，但是当时统治者罗马人却把他关起来。为什么把他关起来？查也查不出什么罪，罗马官员很想从他身上收一点贿赂了，哎，你送我一点红包就放你出去，对不对？但保罗说 No, 我做人有我的原则，我不会送红包给你的。啊，没有，你不送红包给我啊，继续关吧。一关就莫名其妙被关了2年多，也不告诉他是什么时候放出去。保罗说不对啊，再这样下去的话，这件事情没完没了。所以保罗说我要上诉，他说因为我是罗马公民，罗马公民有权利上诉到最高法院。当时的最高法院是哪里啊？凯撒大帝，罗马皇帝的面前。罗马公民有这个权利，所以罗马的官员也没办法，只好怎么样，把他送到罗马，对不对？所以把他送到一条船上面，让他坐船。如果说你熟读《使徒行传》，你就知道这一路走来怎么样，很辛苦，有风暴，有沉船，飘到一条岛上面去，还被蛇咬了，对不对？很多事情，最后终于到了罗马了。罗马皇帝哪有时间管你保国？一关又关了2年多，对不对？这个时候莫名其妙的已经关了4年多了，但是保罗怎么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为什么？以致我所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间，已显明是基督的缘故。哎，这个罗马监狱里面这些狱卒啊，一看有一个新的犯人来了，哎，但这个犯人不太一样， 看这个人又有学问啊，人品又高，又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按照道理讲应该去做官的，怎么会被关进来呢？所以有意无意再打听一下这个人的背景是怎么样，对不对？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人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一种恶劣的环境，那种物质上面的缺乏，但是你在这个人身上所看到的那一种盼望，那一种确据，那一种喜乐，那一种平安，是那一些看他的人所没有的。这很奇怪，对不对？一个关在监牢里面，他所活出来的那种生活的品质不一样。我今天早上跟你提到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的，没有一样是我们的。那弟兄姐妹，你觉得喜乐不喜乐、平安不平安，关你什么事啊？这我的事。那，我们在讲的是生命的品质，不是生活的条件。你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一个基督徒活出来要像什么样子？生命的品质。保罗活出来的就是这种生命的品质，所以让这些人一看，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打听之下，原来他被关是为了基督的缘故。看他的狱卒，绝大多数都不知道谁是耶稣，绝对不会是基督徒。但是因为保罗坐在监狱里面，他那一种生命的光发出来，让这些狱卒进一步的想要知道我们的信仰，让这些人能够接受耶稣。所以保罗说，我受到了捆绑，但是怎么样呢？却把福音能够传在这些御林军的里面，而且其余的人，这些御林军他们有亲人有朋友，大家都很好奇的来看一看，什么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并且那在主内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怎么样，笃信不已，越发放胆，无所惧怕。那些在主内的弟兄姐妹，因为保罗被关起来了，看到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做的事情，所以笃信不疑，越发放胆，无所惧怕。保罗在生命里面所彰显出来的，让这些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受到鼓励。我刚才提到说，保罗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传道人，他不论到哪里去，福音就在那个地方被兴旺，教会在那个地方成立。从魔鬼的角度来看，用什么方法让基督教在地球上面消灭？最好的方法把保罗抓起来，把关起来，把他杀掉，对不对？从此怎么样呢？哎，基督教就没了。很多人也这样想啊，弟兄姐妹，没有保罗的教会，福音照样兴旺。没有保罗的教会，福音照样流传。一个教会是不是蒙神喜悦，一个教会是不是能够广传福音，不在乎有没有保罗，不在乎有没有我，也不在乎有没有你，在乎这个教会有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同在。撒旦以为我把保罗关起来没办法了吧？ No，保罗坐在监里面，能够向御营全军跟其余的人传福音，让那些在外面的弟兄姐妹得到鼓励。每一次在服事的时候，一想到自己很辛苦或者是很累的时候，我一想到保罗，笃信不疑，越发放胆，无所惧怕。我上个礼拜到 Johns Hopkins 去布道会， 其实从我家开车到 Hopkins 不是很远的，45分钟而已。接待我的弟兄姐妹一直说你很辛苦啊，就像很多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今天见到我也说你很辛苦啊。我跟他们讲说我今天是开车来的，保罗当年是走路的，保罗走路走了地球赤道的一半，总里程数走了赤道的一半，而且保罗的眼睛不是很好。哎，我一直认为说他身上那一颗刺，就是因为在大马色的路上见到复活的主，所以从此患了青光眼。哎，你信不信？我是有根据的，不是乱讲的。所以保罗怎么样呢？他在加拉太书里面写说吧，你看我写的字有多大，对不对？眼睛看得不是很清楚。所以保罗的书信都是别人写的，他签名而已。保罗用半瞎的状态是他在地球上摸索了走遍了当时福音能够传的地方。你看看这样的一个人，看这样多么令人羡慕的一个人。保罗说我所遭遇的事跟神交付，我遭遇什么事？保罗说我遭遇了万事。罗马书里面讲到说这句话大家都很清楚很熟，对不对？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对不对？但这句话常常被误用啊，有人捡到钱说万事互相效力啊，有人说对不对下大雪所以考试改期所以万事互相效力，有人说我闯红灯警察没有给我给我这罚单，万事互相效力。No, 万事互相效力的结果，保罗万事在他身上发生，结果怎么样啊？戴上锁链到了罗马，对不对？如果说你仔细看罗马书的时候，保罗做一个祷告的，他说：“我求神给我开一条平坦的道路到你们那里去。”保罗为什么要去罗马？因为当他把福音传遍了这个希腊半岛之后，他说我要把神的名传到日出之处、日落之地。从希腊半岛看到的日出之处在哪里啊？西班牙半岛。但是从希腊半岛看到西班牙半岛，中间有个半岛挡住了，是什么？意大利半岛。所以保罗说我要到日出之处去传扬神的名，所以我必须经过你们那里到罗马去，求神为我开一条道路，让我终能得到平坦的道路到你们那里去。神有没听啊？有听也没有听，对不对？保罗有没有去罗马？来，第二姐妹，保罗有没有听去罗马？你们睡着了，有些人在睡，中午大概吃得很饱哦。保罗没到达罗马，哟，我们刚才讲了半天，被保罗不知道罗马吗？对不对？怎么样？不然怎么会把这个福音传给予影全兵呢？但是有没有平坦的道路？没有嘛。所以神也听了他的祷告，也没有听他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一直祷告说神啊，你怎么不听我的祷告？神听了，但不一定照你的方法做。万事互相效力，让保罗带着锁链进了罗马。当初神就已经说，这个人将来要在君王的面前和外邦的人面前做我的见证。如果保罗不带着锁链，他没有办法在君王的面前做见证，他也没有办法在外邦人的面前做见证。万事互相效力的结果，不是让你保罗得好处，弟兄姐妹。昨天晚上有一个人问我说，怎么样能够祷告之后能够让我经历神的恩典，让神告诉我应该到底怎么做。祷告的结果不是让你得好处，是谁得好处？叫爱神的人得好处。弟兄姐妹，叫爱神的人得好处，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不是我得好处。讲一个我私人的事情，我在清华大学从大学三年级升四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台湾政府派他到 Princeton 去读这个进修访问学者。 大学四年级他就回到清华，在研究院里面开了一门课叫做 harmonic analysis 调和分析，他就叫助教来找我去开去修这个课。他说你来修这个课很棒的，根据看听大师上课一样。因为我这个老师去了 Princeton 之后呢，听了我以后想跟着这位大师的课，抄了他的笔记刷回来清华，想照本宣科还要来开这门课。所以我很听老师的话的，那个时候清华的学生比较乖了，哎，我们比他，我们那时候不敢占领立法院的，没这么说，没这么说，现在不太一样了，现在我就去修这个课。我这位老师就用了我以后这位心仪已久的，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他，用了这一位大师的讲义，用了他的书，我第一次发现说世界上有这么有学问的人。所以我说要进 Princeton， 而且我不但要进 Princeton， 我要跟这个人，我下定决心要进 Princeton。 可是啊，Princeton 从来没有收过台湾清华的学生。我在想说我要什么方法进入 Princeton， 让你知道说我的成绩很好。当然我第一个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位教授，我说我很想来跟你啊，我想他一定收到很多这样的人写信的啦。我就想说用什么方法来证明说我有资格进入 Princeton。 唯一的方法是留在清华读硕士，那个时候我就要写一篇小小的硕士论文，对不对？硕士论文寄给老师的话，老师一看就知道你的功力如何。成绩单，哇，北京大学的100分跟什么什么什么大学的100分，我相信中间差很远。但是你写出一篇文章的话，在这些大师面前马上见真章，所以我是留下清华读研究所。我那时候有个女朋友啊，现在我的内人就是我寄红豆给她那一个，她说那我就陪你一起读计算机研究所，所以我们两个人一起读研究所。我第一年把我的硕士论文写完，我就继续给 Princeton 我这一位人很想跟他的老师。我第二年我开始申请，果然 Princeton 给我全额奖学金，我是第一个清台湾清华数学系进入 Princeton 读 PhD。 他说好高兴哦，你知道我那时候每天早上起来唱诗唱什么吗？越是风越干净，真真啊，糟啊，这么信实的神啊。我那时候已经讲好了，跟我的女朋友准备怎么样一起结婚，然后一起到美国去。她申请到 Rutgers， 就在 Princeton 旁边 Rutgers， 哎，纽约州的 State University， 在 New Brunswick， 非常好的一个学校，去读 Computer Science。早就准备啊，神啊，你真好，你多么信实啊！我要的你统统给我。好了，他准备出国了。你知道那个时候台湾要出国，要办出入境证，你知道？你知道出入境证第一关是哪里呢？警备总司令部，还要确定你是不是匪谍，你知道？首先要告诉你是不是共产党，跟共产党混共匪有没有联络？共匪，确定你的思想是 OK 的。那我思想大概是 OK 的，但是呢，台湾所有的男生要做一件事情。当兵，所以除了这件事情啊，检定你的兵役到底搞清楚了没有？所以我回去的时候，他就会说：“哎，你当兵了没有啊？”哎，我说我不用当兵哎，为什么？很多人都认为说我现在信主，我有学生也这样说：“哎呀，张教授，你现在跟我讲耶稣，当然了，你五子登科什么都有，所以你跟我讲耶稣 makes you feel good， 对不对？”让你感觉自我形象很好，所以你跟我讲耶稣，你当然你什么都有，从小就喊着金汤匙出生了。 我师大附中毕业的时候，我是保送进入师范大学数学系，读了两个月辍学，因为我母亲得了直肠癌，我父亲得了胃癌，在两个月之内，两个人同时发生这样的事情，谁照顾他们呢？没有人照顾他们，说必须离开学校，要照顾他们。我的同学通通在大学里面做新鲜人呢，我却面对如此的困境。的确，在那段时间里面，台湾政府要我去当兵，我就跟他们讲说：“那我去当兵，谁照顾？谁管他们呢？”啊，那承办的那个人说：“哎，对，他说的，你这个是要负担父母，而且是独子，所以你不用当兵，你写个报告来就好了。”所以写了一个报告，从此台湾政府没有烦我，没有叫我再去当兵。现在问题来了，我要出国了，所以怎么样呢？他就问说：“你为什么不当兵啊？”我说：“因为当时这样。”他说：“那你赶快去这个兵役的地方拿到一个证明就可以了。”所以就赶快到这个办兵役的地方去，希望能够拿到这个证明。当年承办的人已经不在了，找不到这个人。现在承办人就找了半天，就找不到我所有的资料。他就问我说：“那当年为什么你不用当兵啊？”我说：“因为我爸妈生病。”“那现在你爸妈呢？”“他们都过世了。”“那就好了吗？”现在正是你完成国民光荣义务的时候啊！我说我要到 Princeton 啊，他说什么 Princeton 啊？完了，你 talking 了吧，对不对？哎，他不让你出国，就是不让你出国。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行政院长，叫孙运璇。过了几天之后，发现是孙运璇不够大，所以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说这是你们国家的错。当然没人理你嘛，罗马皇帝怎么会管你保国的事，对不对？当然没有嘛，对不对？不出国就是不能出国，那我唯一的方法就打电话给 Princeton 的系主任，我跟他讲说我现在不能来了。你是不是可以等我两年呐、啊？哎，这评审系主任太绝了。他说：“第一，我们从来不保留的，哎，我们多的是人要进来。Princeton 是少林寺，学武功要上少林，多的是人要来，我们不保留的。你两年后再申请啊。”他说：“不过呢，我很坦白跟你讲啊，两年后你也不用申请。”你知道在数学跟物理上面都很相信这些年轻的时候就开花结果的，所以 Fieldsman 为什么要规定40岁以下，对不对？我已经比人家老了，然后还要再怎么样当两年兵，所以那个系主任其实讲得很 practical 的，他说你也不用申请了，免得浪费钱。哦，这个时候不在场越是风越甘甜的。他不能出国就是不能出国啊，我必须要先克服这两年的兵役，一年十个月。我的女朋友跟我讲说，我也不去了，我就留在台湾教书两年等你。很多人在当兵的时候兵变了，你知道吧？感谢主，这是上帝为我预备的。所以三十几年后再回头看这件事情，这种恩情何等的大！我要去当兵啊！叫他送我到台北的火车站，让我坐火车到台中，台中一个很大的军事基地，专门训练新兵的，哎，叫做成功岭，哎，因为他们有个口号叫“从成功岭踏上成功之路”，哎，对我来说的话，从成功岭踏上怎么呢？灭亡之路。所以我就到了台中，就他的舅舅在台中车站接我。然后他带我去吃一顿牛排，他说当兵很苦的，多吃一点，多吃一点。然后吃完饭之后，他就带我到成功岭，从成功岭的大门要到里面去很长一条路，车子是可以开进去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心情真是坏的一塌，心里乱得很，非常乱。我就跟他讲说：“你把我的大门放下来，我自己走进去。”我走进去。 我一路走一路骂神， 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干什么？你在开我玩笑？你要不要让我去？就开始就不要开这个门，对不对？你把所有的门通通打开了，一夜之间通通关掉，你在跟我开玩笑 ？What are you doing？ 我那时候很想就脚往外面走，管他什么 prince， 管他什么女朋友，我还有什么前途，还有什么希望？没了，逃兵吧。可是脚又不听话，一直往里面走。在我一路走一路骂神的时候，我很清楚听到上帝对我说话，他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去报道三个月新兵训练，然后下部队，一个月之后调我到通讯兵学校做教官，教数学。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做老师，正式做老师，站在台上，少尉教官，大队军事学校的学生，也是我这一辈子教过最烂的学生。但是就在这一年多做教官的中间，清清楚楚地决定了我们家未来几十年侍奉的方向。我上帝，你给我机会，让我参与学生的工作，让我帮助这些年轻人，在他们每天做决定的时候，帮助他们做出他们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如果这个决定做对了，其他所有的决定都不对。如果这个决定没有做，在人来看可能很成功，他们也可能做很了不起的教授，可能做院士，甚至可以得诺贝尔奖，但是何等的短暂，也何等的肤浅。正因为碰到这样子的学生，有些真烂啊，连照顾自己的生活都不会，但父母亲说，哎呀，军队管你了，学国家管你了，我不管了，有些真坏啊，决定了我们家往后几十年侍奉的方向。上帝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没有办法进平生，我写了一封信给我心仪已久的这位老师，我说对不起，我不能来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会回一封信给我。啊，杨思琪教授知道我的老师的名字，我老师教过两个 Fields Medal 得主，我一个师兄一个师弟都得 Fields Medal， 就诺贝尔，这数学诺贝尔奖。我说老师所有学生中最没出息的一个，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居然回了一封信给我，他说你在军队没事的时候啊，你把下面这个问题想一想啊。其实也没有完全做出来，军队嘛，没事就是做一做吧。两年之后，我重新申请平审，全额奖学金让我进去。我不一定跟你讲，都不是说，哎呀，张文静你好了不起啊，没什么。我进平审的时候已经很老了，我只要告诉你，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万事互相效力的结果，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爱神的人得益处，不是你得益处，也不是我得益处。保罗坐牢，但是怎么样呢？让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能够信主，让那些主在外面的弟兄姐妹越加的信心坚强，传扬福音。世界上有两种人，有一种人是当他受苦的时候啊，碰到困难的时候啊，周围旁边所有的人通通倒霉，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哎呀，你周围所有的人跟他一样，跟他一样痛苦。但有另外一种，当他在受苦的时候，让那一些不信主的人能够信主，让那些已经信主的人能够怎么样呢？越发放胆传神的道，这是万事互相。 相效力的结果。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碰到困难，这是我明天的主题啊。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就是他就安慰我们，耶稣基督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干什么？去安慰那些跟我们同受苦难的人。弟兄姐妹，对不对？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多靠主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叫那些，就叫你们得安慰。你看到没有？保罗说我受患难，但是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是要叫你们也得安慰，叫那个能安慰我的神能够同样安慰你。看到没有？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个人生观，让我们在苦里面升华出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的不顺利升华出来，让这个升华能够变成祝福，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苦得到鼓励。保罗的人生观，这个人了不起了。第二句很简单啊，在哪里呢？第十八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啊，我希望你今天背起来，请。这有何妨呢？对不对？很简单啊，所以希望你以后多讲几次。这有何妨呢？这一句话的背景在哪里呢？保罗说啊，有的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人出于好意。这一等人是出于爱心，明知道我是会辨明福音的缘故。那一等人传福音呢，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我刚才跟你讲说，保罗从人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成功的传道人，对不对？所以教会里面或许有其他的传道人，哦，他们一看到保罗就怎么样了，很不顺眼了。保罗在他们一点光芒都没有，对不对？哎呀，所以他们很气。保罗一举行布道会的时候，通通决志。然后呢，这个人出去举行布道会的时候呢，没有人听啊，虽然很气，出于嫉妒。他不是反对基督教啊，只是在事工上面怎么样？嫉妒。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啊？有，对不对？有，明明知道他的恩赐比你拿去怎么样，排挤他，对不对？不给他机会。保罗说这样的人有啊，哎，这些人怎么样呢？很气，气在心里又没办法。但突然有一天听到说保罗要上耶路撒冷，然后上了耶路撒冷又被抓起来，好，最好永远不要出来，对不对？最好永远不要出来。哎，那现在保罗被关起来啦，对不对？那他们就要去传福音了，对不对？他们就要去传福音了，要不然谁传呢？所以他们也去传福音。所以这些人传福音怎么样，并不是说反对基督教，但是怎么样呢，动机不是很好的，出于嫉妒纷争。但保罗这里想了一句非常厉害的话，怎么说啊？这有何妨呢？从保罗来看，个人的成败得失，个人的名誉，那就有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来了，对不对？这是他的目的。所以保罗说，为了这个缘故，我怎么样？欢喜。我为基督的缘故欢喜，对不对？至于说是谁传的福音，这个人的动机怎么样，这又何妨呢？你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把基督传出去，对不对？至于说这个人是不是归功于你，这不是很要紧，这不是很要紧。弟兄姐妹，这句话厉害啊，这句话厉害。保罗能够把个人的荣辱得失全部放下来，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放不下来，对不对？今天早上讲任劳容易任怨难，一个眼神不对你就受不了了，不要说别的，这又何妨呢？这句话不但是用在教会， 你家里，用在学校，都有益处，对不对？我的岳母好不好？这又何妨呢？问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好的女婿，对不对？我的媳妇好不好？这又何妨呢？问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好的婆婆？这个学生好不好？这又何妨呢？问题是我是不是一个好的老师？这个老师好不好？这又何妨呢？问题是我是不是个尽责的学生？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选择，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一直在学生中间工作，参与学生的服事，有时候学生很难传福音的。啊，有一些学生从中国大陆来说，我是北大来的，我是清华来的，厉害吧？我说对，你们是猛龙过江了。现在呢，很可惜，鸡兔同笼。你要跟这些人传福音很难的。有些人专门礼拜五晚上到查经班来，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基督徒没有办法回答他的问题。哎呀，看你们多 stupid， 对不对？有这样的人呢、啊。我有一年，那个时候还在马里兰大学做教授，有一年带两个航空系的学生从大连理工来的，哦，问题很多，但没关系。我做学生工作有的是时间跟你耗，我每个礼拜请他们吃一次饭，吃了一年多，每个礼拜见面一次，我们来一对一一对二来面谈谈信仰的问题。哎，心开始慢慢的柔软，开始慢慢能接受，最后在一次决志里面，就是布道会里面决志，两个人都受洗。当然他们受洗，我当然会去啊，还买了结晶书送给他们。哎呀，受洗之后都会做见证，对不对？哎，其中的一位同学啊，就开始做见证。哎呀，我过去呀、啊、寻找了很久，但是呢都白走了很多路。最后呢，在这次布道会里面呢，听到这个讲员讲了两句话，就打开我心中的结了，所以我决定接受耶稣。哎，我请他吃了一年多的饭，怎么都不提？我请你吃一年多的饭，提都不提，谢都没谢，连名字都没提。哦，
这又何妨呢？
这又何妨呢？对不对？这厉害吧？对，保罗这个是很高的人生观了、啊。这又何妨呢？目的是他要信主嘛，对不对？你请他吃饭的目的是什么？让他信主。至于他出于真心还是结党还是嫉妒，我心里欢喜。保罗说，并且还要欢喜，讲起来容易啊，做起来很难。如果说我真的那么这又何妨的话，今天就不会告诉你这 example， 还没有放下来，对不对？难呢，因为怎么样呢？哎呀，我们是人呢。但是希望我们自己，我们要鼓励自己，用保罗的人生观来鼓励自己。弟兄姐妹，常常用这一句话，常常用这句话，让我们的生活好过得多，对不对？不一定是讲传福音啊，这一句话非常 practical， 用在你的生活，用在你的工作，用在你的侍奉，用在跟人的相处，意思就是说看。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说 I don't care， 我只知道一样东西，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至于说你谢我不谢我，这不是最要紧的，对不对？这不是最要紧的。所以他有一个得胜的人生观。如果我们真能每一天都能够这样讲，每一天常常提醒自己的话，你生活愉快的多。第三句， 一起读，请。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是基督。
啊，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观的一个部分啊。第一部分讲到保罗对于事情的成就，他能放下成败得失。第二部分讲到保罗对于个人的荣辱得失，他能够放下。这里讲到人的生死，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句话怎么说？保罗说，只要凡事放胆，不论是死是生，总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达，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是他对于生死的看法。生死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生死是每一个人都要考虑的。他说啊，我活着是为了基督耶稣的缘故，我死了马上能够到基督耶稣那里去。他经历到上帝的爱，他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他知道说这个上帝是何等的好。他说我离开这个世界啊，我马上能够到耶稣那里去，我马上能够到耶稣那里去。他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一个价值观。弟兄姐妹，没有人愿意谈这样东西，也没有人愿意去面对这样东西，因为死是何等的绝对，死是何等的无情，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一发生的话，你在坟墓这一边所经营的完全不能带走，跟在坟墓的正外那一边一点关系都没有。去年我主持过一个丧礼，只要不是主内的，因为他的哥哥是主内的，他很希望说他弟弟能够信主，但是他弟弟不肯。最后他也希望说在最后他弟弟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有教会为他们祷告，为他的家人祷告，希望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让他的家人能够有点反思。因为我跟他是很好的朋友，很多年的同工。 Actually 这个人跟我们普渡团契非常有关系，普渡团契就是他设立的，叫沈运生教授。我在香港跟他多年同工，他的堂弟在 Maryland 就住在 Silver Spring， 过世了，要我去为他主持。啊，他有很多的同事，有很多的上司都来纪念这个人，参加这个追思礼拜。这个人在海军研究所，哦，这些同事也好，上司也好，都在讲说这个人的研究做得多好，写了多少的 paper， 现在手上还有三个 project， 但是现在怎么样呢？没办法，只好全部停顿下来。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是何等的绝对，你在这一边所经营的没有一样能带走，所以很怕很怕。你在这一边所有的亲情，所有的财富，所有的名誉，所有的成就，跟那一边一点关系。所以人怕，保罗说不怕。为什么？因为保罗说我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从这一边带到这一边的，我能够把这个坟墓挪开，我能够有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他说我不怕。所以弟兄姐妹，明天下午回家之后，你看一看你屋子里面的东西，你自己想一想，有哪一样东西我是可以带进永恒里面去的。如果说你能够有一些东西能够带进永恒里面去的，你就不怕。怕的是什么？一了百了，对不对？人最怕的就是这个一了 败了。所以朱自清才会说，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也将赤裸裸回去，不能拼的，你为什么要我白白走这一遭呢？朱自清在写《匆匆》的时候不到24岁，问出如此深刻的问题，我不晓得还会找到答案，但你我今天有机会找到这个答案，让我们经营一些东西能够有永恒价值的，能够带过去，你就不怕，你就不怕。所以保罗说，不怕，我活着是为了你们的好处，看到没有？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选什么。他说我处在两难之间，你知道吗？生和死都太好了，我活着是为你们的缘故，我肉身活着是为你们更为重要。我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是因为你们在生道上面，在信道上面能够得到长进，所以我愿意活着，我为教会的好处。但是我死了，马上到基督耶稣那边去，他有这样的把握，马上到基督耶稣那边去，天天跟他在一起。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跟基督耶稣在一起，但是当我们去了那个地方之后，永远跟他在一起。保罗说，真是好得无比啊。他说两难之间呢，这是何等令人羡慕的生死观。都好，我不知道怎么选，我不知道怎么选。其实我跟你讲啊，保罗这个人活着挺没意思的。你现在看保罗的人生，其实没什么人生乐趣，对不对？他也没有亲情之乐，对不对？连洗尿布的机会都没有，对不对？没有什么亲情之乐，也没谈恋爱，对不对？也没有 iPad、iPhone， 而且怎么样？不但是没有这些享受，你看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的自我大表白，他受多少的苦，被鞭打过多少次，对不对？沉船被石头打过多少次？啊，各种各样的危险，看到没有？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各种各样的危险。所以我说，保罗其实活着没什么意思。若是我的话，早就算了，放弃。但保罗说，我活着是为你们的，是为你们。虽然我活的，从你的角度来看不是很愉快，但是我觉得怎么样？有永恒的价值，有永恒的价值。保罗能够有这样子的看见，弟兄姐妹，一个超越的人生观，多么令人羡慕！人所注重的不过是成败得失，不过是荣辱，不过是生死。但是在腓立比书这本书里面，一个坐在监牢里面的人，很可能从此再也没有办法离开了，但是却能够怎么样呢？鼓励我们，帮助我们。我是不是时间到了？我还有几分钟。为什么？保罗各种各样的，看，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除了这个之外，还要为众教会担心的。我们这些人实在不长进，让保罗怎么样担心，天天压在我的身上。但他却怎么样？他说我愿意活下去，不是说我有多大的享受，是为了你们的好处。保罗很清楚的知道，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对不对？这保罗的人生观，他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苦，他说我在生活上面，我在事工上面，我在身体上面所碰到的各种各样的苦， 比起将来要在我身上所成就的，不足介意。弟兄姐妹，保罗说，我有一个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不怕。所以你记得我刚才给你的挑战吗？明天下午离开这个地方之后，回到你家里面，仔细的看看你家里面的东西，有哪一样是可以带进永恒里面去？如果有，那我不怕，我不怕，好的无比。如果都没有，那么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把这个目标放在永恒，放在永恒。弟兄姐妹，这是何等令人羡慕的人生观！保罗在里面讲，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将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对不对？罗马书里面讲，他看现在这样子，各种各样的。自战自清，战与清是比较的了，对不对？相对的，看你跟什么东西来比，对不对？他跟什么来比？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现在的价值观刚刚好相反啊！现在人看重的是什么？暂时的，对不对？可见的，对不对？保罗说：“你不要看这些，不要看这些，看有永恒价值的，这是有得胜的人生观。”我们把这三句话一起来读一次，请。
我所遭遇的事，更是要福音兴旺，这又何妨呢？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保罗的人生观喝彩，也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观喝彩？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学习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为人，让我们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活得更精彩。谢谢，愿神赐福大家。
从去年我开始，我现在在福州大学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以后呢，我有时候或多或少的会有一点点担心。啊，我现在听了今天下午的信息的话，我感觉我不是那么担心了，这又何妨呢？对，几年以后能不能拿到终身教授的位置，真的不是那么重要。我们真的是谢谢我们张长老在主里面给我们带来的几顿，在几个小时之内给我们带来的三顿属灵大餐哈。那我们下面呢，我们这个信息时间以后，我们有几个小时的活动的时间。首先是有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是我们的团体活动，团体活动我们有分有三种，大家可以拿到你这个册子，因为这三种活动我自己老师特别的熟悉啊。这是他们告诉我说，参加第一个活动的，我们是在附近有一个游泳池的地方，我们可以在这个门口集合，到时候一起来看一下具体是干什么。参加第二个活动和第三个活动的话，我们是。